上堂举，洞山道五台山上云蒸饭，狗佛殿阶前狗尿天，插杆头上尖德子，三个猢狲夜波前，老僧气不染，三面犁弩脚踏月，两手白骨手沁烟，带冠碧兔立停摆，脱壳乌龟飞上天，老僧隔藤尽被汝助人驱破了也。洞山老人甚是奇特，虽然如是，也只行得三步四步，且不过七跳八跳，且到，咬鹅在什么处？小鹅在什么处？老僧今日不惜眉毛，一时不识良久曰：叮咛损金德，无言真有功，任从桑海变，终不为君同。因上次的时候应该是在这儿，应该是在这儿吧。应该是在这儿，因为下面的这个第一个也可能是说过，我再贴一下啊。宁然便会是说：“哎呀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啊，就是这个怎么样啊？”宁然便会是如何？这个宁然有没有点像一念不生啊？会是不是看到了那个了了分明啊？宁然便会是如何？禅师说的是老鼠尾上带盐垂。我记得上次好像是说过这个，说过这个。这个老鼠的尾巴上啊，有一个就是那个捣菜的那个捣什么？现在说的那个什么辣椒雷皮蛋的那一种的那种杵，那种药杵，那菜杵，那盐垂啊，就是那个捣药的那个捣，那个捣药的那个盐锤啊，老鼠尾巴上带个那个，那老鼠啊，稍微一动弹，那就叮叮啷啷的响啊，就带了一个大尾巴。本来老鼠尾巴都留了很多的痕迹，你不光留了痕迹，还留了一个特别大的痕迹，然后这个痕迹还叮叮当当作响，还折腾。你说说，留了一个多大的尾巴？这个尾巴害的呀，把老鼠的命都能给害了啊！那这个猫啊，还是谁呀、啊，随便都能追得上它啦，随便都能发现它了，这老鼠的命都被这个盐水给害了，为什么宁然便会时不是好事呢？我们不是都是要一个会吗？为什么会了不是个好事呢？难道我们不宁然便会？有没有相同疑问的人啊？有没有相同疑问的？为什么说他会了不对呢？为什么说他一念不生了？哦，我会了这个了了分明了，这个就是老鼠尾上带盐锤呢？为什么这样的话就麻烦了？糟糕了，带了一个大尾巴呢？为什么呢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下一个吧。这个比较典型，要是大家没话说，没有疑问也就算了。这个比较典型，总想要会一个，总想要明白一个。哎呀，就在这儿一直追追追追追。然后我觉得你就是追，你要是想追，你就好好用功也就罢了。就现在头疼的就是那些过了千座的人，他就要这个东西，他就要这个物件儿，他就要这个物件儿了。其实你说他有什么呢？假如说他不要这个物件儿，不要这个爆炸这一下子，不要化工这一下子，他没事儿，他别的上他也没有烦恼了。千座内的时候，那个世间的拖泥带水的那事儿，给他弄得心不安的很多，也没空去打打家作，也没空去打妻的。 这都是稀里糊涂的过了千座，这个千座过后了，那些拖泥带水的事件事也不再说了。专门的一天到晚的问这个化空，化空到底是化空啊，还是不化空啊？到底是可得呀，还是不可得啊？如果是可得的话，这个为什么说无智亦无德？如果说不可得的话，为什么老人说要化空？哎呀，这个我没化过空，怎么办呢？我化空的时候还能见到别人吗？这个别人是不是也空了？啊，别人还能见到我吧？哎呀，就是说的是，你这就是愁的是这一种的，就是千座后还这样理直气壮的要一个警戒的，就这一种的，这是很愁人，很愁人。千座内啊，千座内的话就是这个，你要是凝然变慧时如何？别说凝然变慧了，你要是还没有凝然变慧的时候，那你还真需要凝然变慧一下呢。你还确实还需要呢，等你变会了再说，等你变会了再保贬向无生国里去。要是你真会，不用别人提醒你贬向无生国里，你自然会贬向无生国里，自然没有一个会不会。你要是一开口就还没修行呢，就说哎呀，没有一个凝然变会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还必须得凝然变会一下子呢。要真的泯然变慧了，泯然变慧了，那就是老鼠尾上戴盐坠喽。也就是说，戴了一个大尾巴，这个大尾巴害死你了啊，把你的法身慧命都害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是什么事儿啊？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吧。师兄，我现在在上课，等到9点半以后我再看啊，再回复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正在茶馆，学习那个登录，你也可以直接上来提也行，我现在看我就没时间看了，得9点半以后我们这个共学结束了我再听啊。凝然，变慧是如何？哎。凝然变会了，本来一切空都不可得，你会了这个道理了。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道理，那就可惜了，那就可惜了。哎你说的这个是还就是百座的人里头，百座的人里头是这么说的。你心中心的那些啊，就是那个百座的那个谁谁谁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他每一次先把这句话挂在口头上，挂在口头上，砍了尾巴还留着砍机，怎么办呢？你砍了尾巴，你还留着一个砍的痕迹呢。尾巴是尾巴的痕迹，你砍了你还留着一个砍的痕迹呢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高花针呢？你就是做功夫不细致，不细致。他们说的会道理啊，就是心中心的这里头麻烦的会这个道理的，就是他们一般是会这个道理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佛性啊！哎呦，就是这个地方有两个误区。第一个误区是，哦，这个上座的时候那个明明灵灵的那个空景，那个就是佛性啊。有的时候会有的，尤其是打坐打得多了会有的。那我要是打坐打得少了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保持不住它，但是我会了。这是一种误会，就是误会到警戒上了。还有一种的误会就是，哦，这一切都是佛性，我明白了，这一切全都是佛性啊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我都知道，我明白了，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正在打的师兄的，就是这两个误会是比较，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，比较典型的啊，这些都是佛性嘛，这些都是佛性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但是我到事儿上我该烦恼烦恼啊。啊，这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我那个啊，空的那个，我知道，我能体会到，我也能体会到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，但是我保持不了啊，我保持不了啊，我这有时候上座有时候上座没有，我还控制不住它，啊，一会儿时间长，一会儿时间短，就偶尔出现一下两下，这个时候比较居多啊，这咋办呢？我控制不了它，我一下座就没有那个空了，了了分明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就是误会了，一个是误会警戒了，还有一个就是误会那个道理了，误会那个道理了。要是明白了本来空一切都不可得这个地方的话， 就是你要是真的跟本来共一切不可得，你要是能够弃入的话，你多提醒自己也行，你多提醒自己也行。你要是本来共一切都不可得的话，那你当然没有，你按照这个逻辑你也知道没有你会了这个道理啊。原来这个就是佛性，明明利利的。这个佛性的两个特点，误会了它两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误会它是了了分明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没有妄想，了了分明，误会了它就是那一段的那个境界。这是第一种误会，误会了就是那个时候是空景，空景现前，显得特别的灵光，整个的也很灵光，整个的都很清闪啊，身体也变得轻松了，啥事也变得轻松了。误会的是那个阶段，那个阶段才是，别的阶段不是。这是一种误会。还有一个误会的就是这个佛性一切都是，哈、啊，这些都是佛性啊。你看我，你在说话，这就是佛性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这一类的，这一类的也很多。然后他觉得我说的还，我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已经懂了，我已经懂了。我觉得这两种人的误会，就是一个就是第一种人，就是说的他好歹算是打坐了；第二种人啊，这些原来就是佛性啊，这吃喝拉撒就是佛性啊，郁郁黄花啊，青青翠竹啊，就这样说的这些人，他就是以前不是个学佛的，不是个信佛的，现在也不好说他是不是信佛的。这个道理是本来你学心中心之前就应该知道的，你都应该知道的。你就是学了心中心之后，你才就是知道了这个道理，你才知道了这个道理，你还觉得可开心，你还觉得可开心，这根本还不是明心见性呢，这是明心见性的基础，就是你至少的话，你知道这一切法不在你的心外，你具备这样的正知见，一切法都没在心外啊，一切法都没有离开佛性啊，这只能说是你的正知见，这跟正道什么的还差得远呢。但是这种人偏偏的，他就以为他正道了。他就偏偏以为他正道了，别的地方呢来说的话，他就啊一会儿好像这样，一会儿好像那样就完事了，就悠悠忽忽悠悠就打完千座了，千座打得一点都不那个，一点都不就是说的是，你说他不好吧，他毕竟比起来大多数人他打完了，你说他好吧，哎呀，就是弄得就是非常的蛮横，非常的忽悠，非常的不清晰，什么东西都是好像。所以说学佛这个事儿啊，还是要大丈夫事儿，不是说的你修完了千座就是代表了你是个学佛的，也不一定的，也不一定的，它是一个大丈夫事儿，还是涉及到发心啊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，哎呀，就是迷迷糊糊的千座就过了，千座中间你不对这个事儿费费心思还是咋的？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我说了不算，我说了肯定不算，对吧？你说了也肯定不算，谁说了算呢？你说说，你说的既然也不算，我说的既然也不算，还有谁说了算？是佛说的算吗？谁说了算？继续上课。如何是真如体？有千座后的师兄就住在这个境界里，那也是跟佛法结缘吧？那是跟佛法结缘，也很好，也很好，算是跟佛法结缘，我认为是。这一段我就给它贴出来一块了。如何是真如体？师曰：夜叉屈膝，眼睛黑。如何是真如用？金刚杵打铁山，金刚杵打铁山摧。如何是常照？问如何是常照？师曰：针锋上须弥。曰如何是寂照？师曰：眉毛里海水。曰如何是本来照？师曰：草鞋里薄跳。僧退师曰：寂照、常照、本来照，草鞋底下常薄跳，更会针锋上须弥。眉毛中水常渺渺，眉毛中水常渺渺。这个好像上一次说过了，上一次说过了。没说。好的。 真如啊，真如，真如，真如就是佛性啊，真如就是佛性啊，啊，就是这个真心啊，真心呐，真心呐，就是真心，它的体，它有体，它有妙用，它有体，它有妙用，证得了这个体，你慢慢的就有了这个妙用，慢慢的就有了这个妙用。那么什么是真如体呢？真如体是啥呀？那个大宝贝呀。这个真如体就相当于这个摩尼宝珠啊，摩尼宝珠本身，哎，它就是叫做体。摩尼宝珠会放这个绚烂的这个七彩光明，那就是它的用，它会放光啊，它放光，它这个光能够照向四方啊，无光光无碍呀，对吧？那就是它的用。摩尼宝珠是体，放光啊。这个放七彩之光是它的用。那么什么是这个宝珠之体呢？摩尼宝珠之体呢？啊，摩尼宝珠之体，夜叉屈膝眼睛黑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都不用解释啥，这咋这么别扭呢？看着咋这么就是奇怪呢？夜叉本来应该很凶很凶的，夜叉他屈膝了，然后夜叉的眼睛啊是放着光的，那个獠牙利齿的样子，结果他的眼睛也黑了，腿儿也屈了。哎妈呀，这多窝囊啊！这窝囊透了，这夜叉这么窝囊，这是体。这是体，什么是真如用啊？真如用啊，金刚杵，那就是哎，这个很厉害啊！这金刚杵是很厉害的，那个铁山那么牢固，金刚杵能够把铁山给给它摧坏了。金刚杵打铁山摧，这一个小小的金刚杵能够把铁山给摧了，嗯，一个小小的这个金刚杵能够把铁山给摧了。这两句是什么逻辑关系？什么是逻辑关系？如何是真如体？夜叉屈膝，眼睛黑。你肯不肯？你肯不肯屈膝啊？你肯不肯挖掉你的眼睛啊？假如说你肯屈膝，你肯？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不能啊，我不那个，我不得了得了。假如你肯躺平，假如你肯挖瞎你的眼睛，那就是说的这个小小的金刚杵都能让铁山摧啊，那就是你的用，你的用将会放光动地。就怕你不肯躺平啊，你不肯躺平，那没办法。喂喂，这个夜叉更是刚强难化，你让他屈膝，你要了他的命了，要了他的命了，你让他屈膝，你让他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什么迷信建议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所以啊，还是男的是体啊，你要是真的肯夜叉屈膝眼睛黑，那金刚杵岂能打得铁山摧呀、啊？能打一切。是按现在的话说的话，就是那个杠杆可以打碎地球，打破地狱，就是打破这个世界吧。这个世界的其中的一个特性就是坚啊，坚固啊。地狱当然也是这个特性，就是坚固嘛。打破地狱的意思就是打破轮回，打破轮回。因为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要知道它，你要洞察它的苦啊，洞察它的这个苦啊，轮回的苦啊。你说天人他不一定感觉到苦，但是他有做天人的时候，他一定有堕地狱的时候，堕地狱的那个苦就苦得不行了啊。所以说在禅师这里啊，说到地狱的时候，它基本上是代表轮回，它基本上是代表轮回，轮回就跟地狱是一样的，你自己没到那个时候，但是你早晚得到那个时候。虚空本来就没有，它怎么粉碎呢？郭林，虚空它本来就没有啊，虚空它本来就捞不着，它怎么个粉碎法啊？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呀，它是空啊，它怎么个粉碎法呢？继续上课，他说了一句，他等什么？所以你们上当了啊？那怎样不上当啊？你给我说一句不上当的，我听听。你既然知道上当了，你一定必会知道如何不上当。你来一句不上当的，我听听，咋样算是不上当？你别嫌我刁钻啊，原谅啊，原谅我倒要看看，咋样是不上当啊？ 不能，而且你不能光你不上当，你也要把我们都提醒提醒，让我们都不上当。这就是前头后的师兄得罪不起，话到这儿为止了，不多说了，不多说了，自己珍重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各自安好，各自安好便是晴天。你若安好，就是晴天啊！好好好，这是这个，如何是真如体？如何是真如用？人家刚说一个夜叉屈膝眼睛黑，他就说的话，你不上当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上当？关键是要知道，哎呀，这眼睛明亮着呢，这眼睛贼明亮啊，眼睛很明亮啊。第二个说的是如何是常照，如何是寂照，如何是本来照啊？咱们这个为什么这一段没有删掉？其实要我一般的这一段就删，为啥没有？我想到了，咱们这里头也说过常照，也说过寂照，也说过本来照，这都说过。咱们心中心用照用的就特别的多，用照这个字儿用的就特别的多。那个照你可以分的话，你可以分。你看古禅师都给我们分过了，照你别以为一个照啊那么简单呢，照也是有它的说头的。照有好几种照，我可以跟你说至少三种照：常照、寂照、本来照。这三种各不一样。这三种怎么各不一样呢？什么是常照啊？什么是常照啊？这常照跟寂照它是不一样。常照是啥？常照是就是针锋上须弥，那个针尖儿啊，针尖上那个须弥啊。常照就是针尖上那个须弥啊。寂照是什么？寂照是眉毛里的那个海水。你看看，常照跟寂照就是两回事儿，它是两回事儿啊。你看看，一个是针锋上的须弥，一个是眉毛里的海水，明明是不一样的呀。一个是水，一个是山啊。一个是针锋，一个是眉毛啊！你看看这两个明明不一样，所以一个照啊都可以给你说出来好多好多个说头呢。好，这个说你以为一个照那么简单，一个照复杂着呢啊，复杂着呢。那就是说的是，咱先看看它既然是不一样，咱先说说那它不一样在哪儿？第一个是啥？第二个是啥呀？针锋上的须弥是啥呀？针锋上的须弥是啥呀？针锋上咋会有须弥的？针锋上咋会有须弥的？这个要是不明白，再看第二个，那个眉毛里头咋会有海水呢？眉毛里头的海水是啥样啊？眉毛里的海水是啥样啊？眉毛里的海水怎么想象啊？谁能给它画出来啊？如何是本来照？如何是本来照？草鞋里搏跳，就在草鞋里头蹭蹭的跳。这个人可能跳了，可能蹦跶了，蹦跶的可厉害了，他蹦跶了半天在草鞋里。蹦跶了半天，在草鞋里头，那都没离开那个草鞋，在那蹦跶蹦跶蹦跶蹦跶，都没离开那条鞋，那个臭鞋，还在那鞋里头蹦跶。你说他蹦跶的远不远？你说他蹦跶，他都没，他都蹦跶不起来，他蹦跶的可臭。然后僧退了，不蹦跶了呀，这都在草鞋里蹦跶，又臭又蹦跶不起来，僧退了。僧退了，师曰：“寂照、常照、本来照，你看这三个草鞋底下常蹦的，草鞋底下常蹦的，这个常蹦的也不行啊，你还要会呢，你不能就是知道它是瞎蹦的了，你不蹦的了。针锋上的须弥，你还是要明白呀，你不明白不行啊，针锋上的须弥你还是要明白的。”你要是明白了那个眉毛里头的大海水啊，那就是就是什么时候都是灵动的，什么时候都是有海水的。眉毛里水常渺渺，这能听懂吗？这哪儿不懂啊？哪儿不懂？你们可以提出来问题，哪里不懂？不懂哪个？难道你懂了吗？懂了，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是针锋上须弥？什么是眉毛里海水？什么是这个眉毛中水常渺渺啊？这是说照呢，一个照字儿是你们是要常照啊，还是要寂照啊，还是要本来照啊？你看看，再回头再看看咱们祖师的那首偈子啊，寂照照寂，切忌用力，成佛作祖，无他秘密。你再看看跟这个，再看看跟这个，再回头再看看祖师的那个，啊。 这个用力啊，如果是非要言语去说的话呢，就是说的是你去捞摸就是在用力，你想要去抓到它就是在用力，你想要去攀援它就是，你想要符合它就是去用力，你想要附会它就是用力，你想要把它弄明白这就是用力，你想要把它就是证出来啊，你千错终于搞出来了啊，这就是用力。这是从理上的一个角度的解释吧，一个角，其实这样它很微细，你稍微的一用力，你就已经在拿捏了，你就已经是拿捏了，已经是走样了。能否请老师讲讲？你说清楚，请老师讲讲哪一个？请老师讲讲哪一个？曹红军，你是啥呀？要喝茶呀？要喝茶吗？我们这儿正在喝茶呀，正在喝呀。你还要怎么着？你还有格外不同的茶？具体格外不同的茶是啥呀？喝饱了。喝饱了是啥样啊？那你说说这个茶是啥味儿啊？你就喝了很多，那你说说茶是啥味儿？你那个叫曹红运的是你弟弟是吧？夜叉，夜叉屈膝眼睛黑，我把这个贴出来。你是想请老师讲一讲夜叉屈膝眼睛黑？老师他这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一段说了一个这个，然后有个师兄说请老师讲讲。
这可能是啥典故吧，夜叉屈膝，我也不大清楚，查一查吧。查，
那师兄们在的话查一查，这个我真没有查。
不大清楚。
查一查看看，我刚才大概的搜了搜，没搜到，这个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搜得到。这个小伙伴你还有啥问题？还有啥问题？4304的这个没了。好的，这个曹师兄，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啊？曹师兄啊，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在河南呢？是吧？曹红军，眉毛里海水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是我以为他跟你是亲属呢。好吧好吧，那是我记错了。人天眼目是什么呀？眉毛里海水，你是问老师吗？你是问老师吗？眉毛里海水就是字面意思啊，眉毛里头有海水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要说眉毛里没海水，那就等于你否认了眉毛里海水了，那等于你否认了祖师了。难道祖师是在骗咱吗？那眉毛里到底有海水没有啊？眉毛里海水啥样啊？这祖师为啥这么说呀？上善若水说的这个大正藏人天眼目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是说啥呀？哦，出自此处。他此处中他来来回回是咋说的？前后句是啥？前后句是啥呀？跟这个是一样的前后句吗？如果跟这个一样的前后句，那就不是个典故，他只是说这个禅师的语录有几个地方都引用了。如果他跟这个前后句不一样，哎，他可能就是有个典故。师兄们也可以查一查，我们先看看啊。这个五灯会员啊，跟这个人天眼目有交集啊，一点也不奇怪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古时候他们有可能也看五灯会员啊，还有这个祖堂集啊，景德传灯录啊，那个就是古时候他用功，他也参景德传灯录什么的，非常正常， 啊，非常正常，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《武登会员》它本身就是宋朝编的，《大慧宗稿禅师》他也是宋朝人，也是宋朝人，任天言嘛，《大慧宗稿禅师》对于古禅师的这些就是修行啊、事迹啊、言语啊，都了然于胸啊，了然于胸。他那个任天眼目里面用了好多好多非常典型的禅宗公案。你上下句一看不就看出来了？如何是既照眉毛里海水？怎么了？这句话怎么了？这句话怎么了？或者你说一下你怎么理解如何是既照呢？你说一下你怎么理解的，我听听。如何是既照？要是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你先假装是你，然后你再对比一下，看看你跟禅师差距在哪儿。人家问你如何是既照，你也是一个学佛的师兄，我不知道你修没修心中心，你修心中心了吗？修心中心了吗？多少座了？你好歹你打过几座？人家现在没学佛的问你什么是寂照啊？你们祖师说寂照照寂，什么是寂照啊？茶馆里喝茶，那不是茶馆里喝茶就不是寂照了吗？他茶馆里不喝茶的就没寂照吗？你打了多少座了？你打了多少座了？你是个修心中心的吧？你报一下，报一下，不管你真名叫什么。不报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上堂山前麦熟，炉灵米价，镇州萝卜更有一般。不报我就懂了，懂了。山前麦熟，炉灵米价，镇州萝卜更有一般。良久曰：“十挑野菜何根主？悬着。”生柴待叶烧，这个山前麦熟，麦子熟了是哪一个禅师的？不知道。这就是说非常有名的这几句话：炉灵米价有多贵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镇州大萝卜啊，就是说的是山前的麦子熟了啊，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这是宗师们的答案各不一样啊，其中比较几个有名的：炉灵米价多少？炉灵米价贵了。啊，郑州有个大萝卜，山前的麦子熟了。就是这都三个回答了。除了这三个回答，还有呢，还有回答呢，更有一般，就是说还有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，还有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。哎，怎么还有一个跟他不一样的？啊，这个山前麦熟，炉灵米价，郑州萝卜，啊，这就是说茶馆里喝茶嘛，对吧？茶馆里喝茶，还有一个跟他不一样的，还有一个跟他不一样的，哪个跟他不一样啊？哪个跟他不一样啊？他说个不一样的，他不会骗咱。看看他说的这个不一样是啥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有的时候啊，挑这个野菜呀、啊，跟那个根儿啊一块儿煮，然后一会儿呢，又用这个野菜呀、啊、根儿啊、枝啊什么的生柴，然后一块儿都烧喽。十挑野菜何根主？悬着生柴待叶烧。有的时候在这煮野菜，跟根儿一块儿煮；有的时候呢，就砍柴，然后带叶子一块儿都烧了；有的时候就砍柴一块儿就烧了。”这个跟炉灵米价、镇州萝卜、山前麦熟是一般呢，还是不一般呢？如果说它是一般的话，为什么他非得说的是不一般呢？更有一个啊，他为什么说更有一个？如果跟他不一般，这不是也是平常吗？人家不是说平常心是道吗？这不是也是平常吗？为什么他又说是更有一般呢？啊，就是这个十挑野菜何根主，悬着生柴待叶烧，跟这个山前麦熟炉灵米价，镇州萝卜是一般呢，还是不一般呢？如何是寂照茶馆里喝茶？这是刚才的那个师兄啊说的那个啊，没有什么。刚才的那个企业微信里面说的有千座后的师兄住在这个境界里，那你就可以不认他做善知识，这很简单。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事儿你不认他做善知识，他其他的事上可能都很稳当，很不错，值得你学习。但是在根本见地上，他要是住在这个境界上，你就可以不认他为善知识，你就也就是说他说的关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你可以不参考。 哦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今朝又是五月一，大尽小尽数不出，八臂哪吒没奈何，夜叉屈膝眼睛黑。”要是按照年数来说的话，应该这个在前，大会宗稿在后。咱们现在的这个地方还没到大会宗稿那个辈分那儿，应该是咱们说的这个夜叉屈膝眼睛黑在前，大会宗稿的在后。这是我的理解，老师，你看看呢？我把这个刚才他挑出来的这个是在《人天眼目》里的，《人天眼目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，
这
一段算不算
眼睛什么呢？找出来一个夜叉屈膝眼睛黑的出处，那么“金刚杵打铁山摧”也有这样的出处，也能再找一找。也就是跟这个夜叉屈膝眼睛黑同样的情况，这个“金刚杵打铁山摧”也会有。大概就是对于这个，对于这个，对于这两句比较熟，就是别的地方就像这个夜叉屈膝眼睛黑，这个这有四句话，金刚杵打铁山摧可能也有四句话，你就很找一找能找出来不能？这就是说他回答的时候知道过去有这公案，是
很有可能还出自《人天眼目》呢。他既然能说夜叉屈膝眼睛黑这个有一个颂，那也许金刚杵打铁山摧还有一个颂。
当然这两句是这样，就像这个什么针锋上须弥啊，这个眉毛里海水，像这些未必就是这样的了，就这两句可能是这样。像这针锋上须弥，眉毛里海水，其实啊他这俩不是同一个意思啊，就是小中含大嘛。针锋多小啊，须弥多大呀、啊、眉毛多小啊，大海多大呀、啊、这不就是这两句是这个意思，这并不见得能找到那四句了。
老师说完了，老师说完了，老师说的是小里含大，小里头一般来说不可能藏大的，但是这个小里头偏偏最小的里头藏了个最大。刚才老师说了，我听见了啊，然后说了这个针锋上须弥，眉毛里海水。然后这个师兄呢，他这个明月师兄是要问老师的不？看看明月师兄还有什么问的？没有啦，没有了，我们继续，你们可以再查查。那你明月师兄说的那个茶馆里喝茶，茶馆里喝茶是小中藏大还是大中藏小？芥子纳须弥的意思，芥子纳须弥是啥意思啊？小中藏大的意思是吗？它小里头是怎么藏的这个大呢？你茶馆里喝茶，我就可以眼见着你喝茶呀，你平时也可以喝茶呀，你是不是深圳的那个师兄啊？你要是深圳的那个师兄，有一个师兄狂爱茶，你是他吗？没事就喝茶，我可以眼见着你喝茶呀。那个我那个芥子纳须弥是咋回事？你能拍个照片给我吗？啊，杨奇方慧也在后面。这个你是在哪儿查着的，袁师兄？哎呀，这个佛学大词典上的，你还是要以语录为准吧。查到了这一段，看看。啊，他这个你说的正法眼藏里面说的这一个是说的是道五和尚的，还是道五和尚的这个跟刚才的那个差不多啊？如何是佛？一指如何？僧无与会吗？不会。洞庭八百里未是阔，如何是真如体？如何是真如用？这个就是一个语录摘到了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地方都摘了。僧问如何是接初机句分啊，那就是分扬善招这个在前面了。汝是行脚僧空云，金刚杵打铁山摧，总云啊，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， 一二三四，如何是接初级句？这是分阳四句儿，僧人问了分阳一句儿，僧人问了分阳一句儿，分阳就回答如何是接初级句儿。分阳就说你是行脚僧。后面有三个禅师对于这个问答，尤其是分阳禅师的这个答，有一个诵。空禅师就说了啊，分阳禅师这个诵啊，汝是行脚僧，就是金刚杵打铁山摧呀、啊。总云啊，这个颂啊，就是无底钵盂光淡鹤，这个原禅师就说，这个回答是一刀两断，就这三个是对他前面的评语，应该是。东山空，东林总，慈明与父啊，慈明楚原，那就是空的这个按说的话还在前头呢，金刚杵打铁山摧。再看看，老师要不要上麦？还是我们先学师兄们再查一查？我先贴下一个。问僧，甚处来？曰：堂中来。师曰：圣僧道什么？僧近前不审。师曰：东家作驴，西家作马。曰：过在什么处？师曰：万里崖州。这个地方的标点符号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那个法堂里头来呀。法堂里头那不是就要有这个祖师像啊、祖师像啊、佛像啊、这个菩萨像啊，那就是圣僧了啊，圣僧。然后你从那个法堂里来，你见到那祖师像，祖师都跟你说啥了？祖师都跟你说啥了？僧走到他跟前说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呀，你看看你这个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呀，你这么糊里糊涂的，今天被人骑，明天被人驾的啊。”你这稀里糊涂的，然后僧人就说了：“哎，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有什么错啊？”然后师曰：“你看看，越说越远了，万里崖州，越说越远了。我理解这个万里崖州是越说越远了，越说越远了。都说你是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说你是这个东家被人骑，西家被人家驾。”就是这样，你马上你就开始做驴做马了，哎，我就这样了，我就这样了，又怎么样了？我就这样了，说你做驴，你马上就做驴了，你看看你，越说越远了。这个僧其实是有点的，其实是有点，还算是还能答上两句儿，还算是能答上两句儿。什么地方来？堂里面，从那个法堂里来呀，法堂里来呀。那法堂里的那个佛菩萨都跟你说啥了？告诉你啥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能说个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说个不知道就完事儿了。说个不知道，我看你怎么回，看你怎么回。说个不知道，说个不知道，说个不知道，不能放过你。你既然不知道，你是知道了说不知道，还是不知道说不知道啊？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无妨啊，无妨啊，无妨啊。咱们经常说不妨不妨，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错在什么地方啊？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错在什么地方啊？万里崖州。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为什么错啊？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怎么错了？过在什么处？他说万里崖州，有过吗？有过还是无过？若是无过，为啥又说是万里崖州？崖州离这儿1万里吧。啊，就字面上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是这个无过，如果是有过，如果是有过，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怎么有过了？过在什么处啊？我想到了，我们师兄们啊，经常用一个不妨来说话。这个不妨是有过还是无过？不妨的，没事儿的，这个也不妨碍呀，这是有过还是无过？ 就像我们打坐也不妨碍你去工作啊，也不妨碍你去生活呀，有过还是无过呢？大家都不吭声了，那就是我有过了。师不安僧问和尚今日尊位如何，师曰粥饭头不了事。僧无语，师明指一下。这个师父啊，禅师啊，这个禅师身体不舒服了，然后僧人就说，哎呀，您老现在身体咋样了，您老身体咋样了？师父说，都怪那个粥饭头，都怪那个粥饭头，他做事不利落，你看看他没做成事儿，都怪那个粥饭头惹的祸，都怪那个粥饭头惹的祸，都怪说这个僧无语了，这个师就明了一下旨，都怪这个粥饭头，这个都粥饭头啊，真不行啊，真差呀。哎，你说粥饭头又不在，是僧人去问的，他为什么要怪粥饭头啊？这个粥饭头犯了啥错了？他错了还是没错啊？然后这个僧就不吭声了。他这个粥饭头假如说是错了不错了，他带粥饭头说一下，如果粥饭头错了他就认错，如果粥饭头没错他帮他出头啊。哎，这个僧无语，所以这个师傅只好明指一下吧。和尚近日尊位如何，粥饭头不了事儿，都怪这个粥饭头不了，您老现在身体咋样啊？都怪那个做饭的，他把我给惹了，他把我给整成这样了，都怪那个做饭的，那个做饭的太差劲了，他就把我的身体给折腾成这样了。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师傅挺有意思的，身体不舒服了还这么折腾事儿，挑事儿啊，挑事儿啊，这是。尾山不了事儿是什么意思？尾山不了事，粥饭头不了事。都怪这个粥饭头，你说这师傅挑事儿不挑事儿？本来是人家僧人来问候师傅的，师傅说粥饭头太糟糕了。他可能是深圳的师兄，我可能是认识。在这个地方上不应该讲认识不认识的。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是尾山的。他把他跟上一句联系起来了。哎呀，不费解了。字儿小，我把字儿变大一点啊。上堂举僧问首山如何是佛，山曰心腹骑驴阿驾牵，师曰手提把鼻，脚踏尾，仰面看天，听流水，天明送出路旁边，夜静还归茅屋里。这个是说这个守山的，是说守山的，就是上堂的时候说了，就是人家僧人问守山什么是佛，什么是佛，守山说的是心腹骑驴阿驾牵啊，就是说的是我理解心腹骑驴阿驾牵，就是哎，他骑着驴呢，前头的那个就是这个新郎在牵着他，后面的那个是一个就是牵着这个媳妇儿，是媳妇儿骑到驴上把他牵回去了，把他牵回去了。心腹骑驴阿驾牵，如何是佛？心腹骑驴阿驾牵，这个也不用多解释。哎，他为什么这么回答呢？这么回答是啥意思啊？这个禅师在这个地方也有解释。手提把鼻，脚踏尾，手提着那个把鼻啊，就是那个牵着的那个东西，那个牵着的那个东西能够把住他的鼻子，能够拴，就是鼻子上的缰绳吧，鼻子上的缰绳的那种的，那种东西。手提把鼻，脚踏尾，脚踏着尾巴，脚踩着尾巴，仰脸儿看着天，听着水，然后呢，天明了呢，就把他送到路旁边儿。等到深夜呢还回到屋子里头去啊，这就是这么解释的。什么叫心腹骑驴阿驾牵呢？心腹骑驴阿驾牵我给你解释解释啊，就是你的手呢要牵住那个驴的缰绳，你的脚呢要能踩好它的尾巴，然后呢你就可以仰脸去看，一看你就能够看到天。哎，你去听呢你就能听见流水， 然后呢，你在天亮的时候呢，你把它送到路旁边，晚上的时候你再回家啊。这就是心不齐虑阿宅天。大家看这师父解释的咋样啊？他心不齐虑阿宅天，这到底跟如何是佛是怎么个关系呢？又来了一个，看看这个，你这个是碧岩路。老师要不要上？老师要不要上来？他这个应该是碧岩路，我看样子是举定山和夹山同行寺，不是碧岩路，也是类似的一种风格。喂喂喂喂，看一下胡尘师兄这个，定山跟夹山一块儿啊，定山跟夹山，定云生死中无佛。则无生死，生死中无佛，则无生死。加上于生死中有佛，则不迷生死。二人不肯同上大梅，人事了。加山就问：未审二人见处，哪个较亲？梅云：且去，明日来。山明日上山问梅云：一个是亲的，一个是疏的。加山就说：到底哪个亲啊？哪个疏啊？梅云：亲者不问，问者不亲。夹山住后说：我当时在大梅处失却一只眼，雪窦拈云夹山殊不知在大梅处换得一只眼。到底是失却一只眼还是换却一只眼？这个公案本身倒是挺有意思的，看样子这个应该不是碧岩录里的，碧岩录不是这样说雪窦的，有点像大会宗稿吧。什么同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字儿同孝哈，同孝字，只堪人孝不堪臣。这个括号里的没有大会宗稿说的那么，没有碧岩录的那个，没有碧岩录的圆悟克勤禅师说的活泼，我觉得。定山跟夹山他们两个走了，定山就说了：生死里面要是没有佛，那就没有生死。夹山就说：生死里面有佛，生死里面要是有佛，那就不会被生死所迷；生死里面要是没有佛，那就谈不上有生死。也念笑啊，生死里面要是有没有佛，那就谈不上生死。一个说生死里面要有佛，有佛了才不迷生死。到底是有佛还是无佛呀？有佛好还是无佛好？一个说无佛好，无了佛了也没有生死了。一个说有佛好，有佛了才能不迷，是不被生死所迷。他俩哪个好啊？他俩在那吵到大梅上来了啊。然后就是说吧，你这个夹山就说了，就是你们来见何事啊？然后那个谁夹山就上来就给大梅禅师就问了，说的是我们两个说呢，这到底是有佛还是无佛？定山就是说的是没有佛就没有生死了，还是没有佛好？我说的是有佛好，有佛了就不会被生死所迷了啊。这两个哪个好啊？哪个好啊？这两句话哪个有道理？哪个更适合？哪个更贴切啊？哪个更贴切？然后这个大梅禅师就说：哎呀，别着急别着急，两个人都气得急的哟，急得不行了啊，每个人都抱着一肚子气。大梅禅师说：别着急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这个夹山是那个的啊，夹山是那个的，夹山这个气儿非要给他弄个明白。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到底是啥呀？啊，这个无名，这个无名之前到底是啥？到底是啥才起了这个无名啊？哎，我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啊！第二天来了，我照样问，这个到底哪个是亲的，哪个是疏的，哪个对哪个不对啊？哪个对哪个不对？哪个适合修行人，哪个不适合修行人呢？这个梅山说，要是亲疏还是有的，有一句是亲的，有一句是疏的，有一句是对的，有一句是错的。那到底是哪个是亲的，哪个是疏的？大梅就说了：亲的那个人啊不问，问的那个人就不亲了，问的那个人就不亲了，问的那个人就不亲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本来想问要讨个答案呢，你看看我这个答案没讨着，我这个答案没讨着啊，我就失掉了这个答案呢。哎呀，我当时在这失掉了一只眼。我觉得这个夹山说的这句话倒是有意思，倒是有意思。雪窦禅师说了：哎呀，他这其实失的一只眼，他这是换了一只眼，换了一只眼。然后再看看这个到底是失了 一只眼呢，还是换了一只眼呢？亲者不问，问者不亲。那你是问呢，还是不问呢？你要是不问，哎，就失去了一个答案嘛，失去了一只眼。你不问了就亲了呀，不问了就亲呐，就亲了呀，换来了一只眼，换来了一只眼。一个说失了，一个是换了，到底是亲呢，还是亲？你到底要个亲，你还是要个问呢？问的不亲，亲的不问，你到底要亲还是要问？总有一堆断不完的官司要找老师断，到底哪个对呗？就是断了，或者是就是亲者不问，问者不亲，那也只不过是一只眼。不管是换了一只眼，还是失去了一只眼，那也只不过是一只眼，那也只不过是一只眼。大梅禅师就说到这儿，那也只不过是一只眼，一只眼那就还是独眼龙啊，要么就是一只眼没了，要么就是一只眼有，那还是一只眼的事儿。还有这个括号里头的，括号里头的，定山和夹山同行寺，定山说生死里无佛则无生死，生死里没有佛则无生死呀，断灭了，断灭了，黑牛卧死水，一潭黑，一潭黑，断灭了。雪窦有眼，那你说平上的人就没有眼了？平上的人骂雪窦是画蛇添足，那就平上的祖师错了。乐行啊，你就是修行的时候你就是不仔细，你爱发言，但是你修行这个事儿你没有仔细，你现在迁座可能已经过了。这是黑牛卧死水，黑牛卧死水，那个谦说的是生死里有佛就不迷生死了，你还是要有佛，有佛就不会被生死所迷了呀。你看看这个马呀，糟透了，这马浑身起癣，拉腾马，赖马一个，系到一个枯株上，枯桩上，这个树桩啊也是一个死半死不活的，老马就是一个病马，系枯桩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就是说的是啥都不行，要啥啥不行，要啥啥不行，就像是烂泥糊不上土墙一样，就是糟糕透了，糟糕透了，赖马系树桩，有个树桩可系，有个树桩可系，但是这个树桩是个枯树桩，这个马是个坏马，哎呀，这俩都不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两个就这两个，一个是疏，一个是不亲，一个是疏透了，一个是太不亲了，一个是太不亲了，两个人同块去了，见了大梅，就是说了。这两个到底哪个对呀？这到底哪个对呀？到底哪个对呀？结耳卧街，结耳卧街，把耳朵割了，躺在这个街上，就像我们说的，就像是我想到的是掩耳盗铃啊，结耳卧街，我想到的是掩耳盗铃，掩耳盗铃就找死啊！你街上的话，你躺在街上的话，你好歹的话就是这个有车来了，你能听到，你能赶快跑。你现在呢，你现在就把耳朵都堵上了，你卧到车街上那就是找死，随便一个车过来哗啦啦的就把你给压死了，你也听不着，等你看着了已经压到你眼前了啊！结耳卧街，来找死来了，来找死来了，找死来了。然后大梅说了，哎呀，就是你不着急，明天再来，你越着急越吃不上，心急吃不上热豆腐，心急吃不上热豆腐，心急马行迟，好吧好吧，第二天来我还记恨着这个事儿，我非要给他整清楚，你看看这不是吗，既见客舟吗，那已经都过去了，他就是他不甘啊，不甘呢、啊、还有这个在还在这儿呢，一亲一疏啊、一亲一疏，别宝撞着瞎波斯，别宝撞着瞎波斯，别宝撞着瞎波斯，瞎波斯是不是指的是这个猫啊之类的还是啥呀，一亲一疏，别宝撞着瞎波斯，有点像一个是瞎猫，一个像死耗子，一亲一疏，一亲一疏，别宝撞着瞎波斯，有点像瞎猫撞死耗子，我觉得是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宝贝啊，这个宝贝啊，这个宝贝撞着瞎波斯，波斯应该是鉴宝专家吧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这本来是一个特殊的宝贝，特殊的宝贝，这个人不认呐，这个人不认呐，就是说的是千里马要碰上伯乐，千里马碰上一个瞎子啊，就这个宝贝碰见一个瞎子的不会见宝的，这个宝贝来了，手握宝贝，不如说宝贝吧，他没说手握，握个啥握呀，撒手， 别着宝，那你说的是别宝，是握着一个拿着一个宝贝了啊，怀揣着一个宝贝撞着一个虾波斯，可以可以，怀揣着宝贝撞到一个虾的啊，怀揣着宝贝来鉴宝来了，结果呢，鉴宝的这个人是个瞎子啊，是个瞎子，给我说这两个到底哪个亲哪个疏哪个对哪个错啊，非得要给你说清楚，我记了一天一夜了，我都念念不忘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，你得给我裁清楚。结果呢，哎呦，碰到的这个裁缝是个瞎子啊，碰到的是个瞎子。然后呢，他说的是这个哪个亲哪个疏哪个亲哪个疏哪个亲哪个疏，哎呀，这个声音可要低啊，旁边的人都听到了，这声音忒亲切了，这声音亲切得不得了，连隔壁的都听到了，连十万八千里外的什么沈阳啊、广州啊都听到了。哎呀，这声音可太亲切了，可要低声点啊，不能这么亲切的声音呀，不能这么亲切的声音呢。没大梅说了，亲的不问，问的不亲啊，亲的不问，问的不亲。金刚杵打铁山摧，一个小小的金刚杵，哎，打铁山摧。这个铁山到底哪个对？到底哪个对？哪个是对的？哪个是对的？哎，这一下子就摧坏了。你说，他说回答哪个是对的了吗？他没有回答哪个是对的，但是他再也没有问了。就这轻轻一句儿，他没有回答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对这个事儿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记了好几天了，上来了不顾师徒之礼，直接上来问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他回答了吗？他没回答哪个对哪个错，但是他再不问了呀，他再不问了。金刚杵打铁山摧，我理解"金刚杵打铁山摧"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棒子把这个铁山给打了。霞山住后说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在大梅那个地方啊，我可是湿了一只眼呐，只堪忍笑不堪尘。哎呀，笑死了，乐死了，该活该，你这只眼本来都不该有。雪豆说了，哎呀，夹山怎么能知道啊？这在大梅处他才换了一只眼呐，你看看，你看看雪豆多嘴不？雪豆多嘴不？波斯人眼，猫眼都是蓝的。蓝眼睛，西方人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的。别宝撞着虾波斯，他本来应该有那个很别具一格的眼睛啊，但是这个别具一格的眼睛瞎了。别具一格的眼睛就是他应该有一个会看宝贝的，但是他不会看，就这么理解吧。老师要不要上来看看这个还有什么？这是我理解的。
写的有道理，嘿嘿嘿。
他这个胡尘师兄，他这个说的这个是出自哪里呀？老师还有老师接着来。
对呀，胡尘就问胡尘呢，你问胡尘呢，他是从哪引出来的呀？这个从哪本书里引出来的？
哦，禅宗语录，他别人可以查一查。你这个禅宗语录，古时候哪有这个书的名字叫禅宗语录啊？具
禅
体是
宗
哪
语
一
录，
篇
禅宗
录？
语录啊，胡晨，禅宗语录是一本书名吗？是不是一本书名啊？不，禅宗语录是不是一本书名叫这个谁？胡尘说，如果他不把这个禅宗语录这四个字儿用书名号括起来，就不用问了，那就是书名。他没有，他光说禅宗语录，哪本书里的这语录啊？禅宗语录是书名吗？不，莲灯会要啊，是这样，这个莲灯会要是你是莲灯会要也看到这一则了。是吗？吴元龙，你说一个莲宗是要跟这个胡尘这个有关系吗？你讲的是胡尘
是
说胡
的，
尘的
我
吗？
刚才查了一下，这个《莲灯会要》里边有这一段，然后《郊外别传》里边有这一段，
莲灯会
还
要
有这
哪一
个
个会
禅
要哪一
师名
个禅师名下？
就是大梅法常，
不是
大
好
梅
像
法常
啊，好
禅
像啊，
师的，
好像啊，
是
好像啊，这个你是考过来的吧？不会是你打字打出来的吧？你是考过来，从哪儿考的？那不有书名吗？你从哪里考过来了？ 哎，就像这个什么烧炭禅师的西凑烧炭禅师广录，是这个禅师讲的。因为什么呢，都不知道举谁举的，哪个禅师举的，都不知道这个哪个禅师，就是这个烧炭禅师举的，上堂举这个是，这个是，就是说不知道出处，不知道是谁。
老师，我刚才发现了一个，但是我这个大藏经查的不准，是
大美法常禅师，
不是大美法常禅师的，他这个是圆悟克勤语录里面有，圆悟克勤语录在大藏经里面查。
到底举谁举的？哪个禅师举的？
老师，我查到了一个，就是圆悟克勤的，圆悟克勤的语录，他这个圆悟克勤的语录很长很长。
你是查到了一句啊？你是查到了一句啊？
你是查到了
这个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，生中有佛则不迷生死，你就查了这一句。我说是全段是哪个书上的？你查到了，在这个碧岩录里这一句非常熟悉，碧岩录里就有这一句。不过是这是一句相同啊，这不就一句相同啊？整个这一段是哪里出的？举是谁举？就这个意思。不是括号啊，他有这么多事吗？这个谁不说注语了。那个要是这个碧岩录里，那就是圆悟勤的注语，不说注语了，就正文里头就两句一样，后边还一样吗？不说注语，正文里也不一样啊。
老师的意思是说，正文里
这
段
当然，碧岩录里是这个举是圆悟禅师举，也就是说这是碧岩录，就这一句像碧岩录里，那别的是碧岩录里的吗？
现在看查的资料啊，老师是圆悟佛果禅师语录里面收录的，没说是碧岩录里收录的，是这个就是圆悟佛果禅师语录里边收录了这么一个公案，是圆悟佛果禅师举。
佛果禅语录里是这一段话不是？整个一段话，这一段话是不是？
是的，一整段都是那里面的。
那个举那就是圆悟禅师的举，要是是那里的就是圆悟禅师的举。
喂喂，这里头有那个原话吗？有可能的，有可能是他的颂。
我照例是贴着一个西凑和尚广录，这个不是这一段话吧？有这一段话，我这看着你贴出来的。你把这个就图片吧转过来一个，没这一段话吧？没发现不是啊？是这一段话吗？不是这一段话呀。
啊、哦，我看了，我看了，老师。
你现在贴这个有啊？
老师啊，
这个有是哪个书里的呀？
还是西凑和尚广录吗？还是西凑和尚广录吗？还是吗？
对，就是祖师讲祖师的。应该这个
当然用呗，这个光先说的，这个看出来啊，谁是念别人的，谁是自己先说的，这个得看出来啊。
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这个是吸走这个前面的举是吸走念的古人的，还是吸走的，就看吸走跟那个圆悟克勤他们两个谁在先谁在后嘛。西叟是哪个年代的，哪个朝代的，可以查查这个。先暂时搁到这儿。上面的这个是这个五悟真禅师，到五悟真禅师的这个举完了就没了，下一个是圆悟克勤啊，那就是圆悟克勤在前，少谭在后，那就应该是西叟引用的圆悟克勤的，差了160多年呢。那就还是圆悟克勤的在前面应该是。看看老师还有什么没有。
那不注意查出来了，圆悟在前，这个少谭禅在后嘛。这个查出来过了。
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还有什么没有关于这个这个夜叉屈膝眼睛黑，还有金刚杵打铁山摧啊，这两个还有啥问题没有？有的话你就尽管说，咱们在这讨论，咱不是赶进度的，咱这没啥进度可赶，咱这个永远弄不完。那大藏经里的你刚才看了，这都好多好多种可以学，学不完的啊，学不完的，这禅宗的语录多得很多得很。我记得圆悟克勤的语录，就是当时的时候我查过，就是大藏经里面关于圆悟克勤禅师，他是有一个语录，圆悟克勤禅师的语录好多好多卷，几十卷，其中是几十卷还是上百卷，就是很长，其中有那么一部分是闭言录，其中有那圆悟克勤禅师的语录本来就很多，像咱们的那个圆悟心要，那个应该是从圆悟克勤禅师语录里头又谁后面的人又摘出来的，应该是那样一种的。圆悟克勤语录本身就很长，闭言录不是精选，闭言录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段子，这个段子一共有100则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就是圆悟克勤语录里面分好几大块，其中闭言录是其中一块，是这样的，闭言录是一块整的。我们接着回到这个百丈为正禅师，这个洪州百丈为正禅师上堂，岩头和尚用3文钱锁个漆，只解捞虾解险，要且不解生男育女，直至如今门风断绝。大众要食，这个应该是祸公期吗？岩头全祸禅师啊，岩头全祸禅师，大众要食祸公期吗？百丈今日不惜纯稳，与你助人助破，蓬鬓金钗是所惜，不群尤是驾驶意。我天呀，呵呵，这个岩头和尚用3文钱锁个漆的这个事儿的话是咋回事呢？是咋个事儿呢？是说婆子扔孩子还是啥事呢？这岩头和尚咋这么倒霉呢？岩头和尚用3文钱锁个漆这个事儿我们还没查着。没查着，因为当时岩头和尚的那个我是查过，谁要是再查查谁查查，这岩头和尚也忒倒霉了。岩头和尚用3文钱找了个老婆，哎呀，这个老婆就是这是啥呢？就是说的是这个找了个老婆之后呢，完了之后这个岩头，哎呀，这个岩头你都不知道，岩头啥都不懂， 他呀研究这个人啥都不懂，他用个三文钱讨了个老婆，平时没事干呢就捞一个虾啊，捞一个小什么的，那种蚬啊，现在也有在潮州那边有吃这种的东西，极小极小的那种贝壳，他们吃生的，好像是腌点醋啥的，反正是极小极小，你在里头缩你都缩不了，就那个小的不得了的最小最小的那一种壳，大约一个贝壳有半厘米吧，一个贝壳整个的大概有半厘米，就懂得捞一个就这种小东西，哎呀，就是这个岩头和尚用他讨了个妻子啊，用三文钱讨了个妻子，然后没事就捞点小虾小破虾，完了之后吧他还不懂得生男育女，到现在岩头吧就是现在门都断绝了呀，门风断绝了呀，大家还知道这个岩头妻吗？啊，那就是说的是岩头妻只懂得捞虾，捞小蟹，岩头的妻子啊，用三文钱换过来的这个妻子只懂得捞虾，不懂得生男育女啊，到现在也没给岩头娶个也没给岩头生个孩子啊、嗯。所以大家还知道岩头的老婆是啥样的吗？今天呀、啊，我喝出去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岩头的这个老婆呀，就是说的，哎呀，蓬头垢面的、啊，那个差呀、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可粗糙啊。就是世间里头都找不着啊，他那个穿着一个布裙儿，是还是嫁时候的衣服呢。海瓜子儿啊，我都不知道他叫海瓜子儿。有僧词，诗问什么处去？入岭拜雪峰去。诗云：雪峰若问岩头如何啊？岩头禅师说的。要问岩头怎么样上他道，哎，我最近住湖边儿，像三文钱买个波烙子，捞虾解蚬，且那么过时，难道这波烙子是指啥呀？捞脖子就是捞脖子，应该捞婆子，应该是买个捞婆子，只将三文买个捞婆子，很有可能这个波是婆。古时候的那个语录里面呢，好多这种音就是形相似的字儿是错别字儿。买个捞婆子，嗯，对对对，捞虾解蚬，且那么过时。到了雪峰了，什么出来？有什么言语？穷鬼子得么快活？岩头你咋样了？你去干啥去啊？僧人走了，就是去干啥去啊？去拜雪峰，我拜雪峰。要是雪峰要是问我，你就说，哎呀，最近在湖边用三文钱买了一个就是能捞东西的婆子，没事就捞那小虾米，就这么过的。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这个雪峰人从什么地方来呀？从岩头。岩头说啥了？岩头说他用三文钱买了一个婆子，能够给他捞小蟹，就这么凑合着过。哎呀，这个穷鬼子还过得还挺自在的呢，这穷鬼子还挺自在的呢，这是这个啊，所以他就有了这个说头了。哎呀，这个岩头啊，用三文钱讨了个老婆，这个老婆就懂得捞小蟹，也不懂得生男育女，到现在也没有给岩头留后。这老婆你看看这可咋办呢？把岩头的门风都给断了呀，门风都给断了呀。大家还识这个岩头的老婆不？今天我就告诉你这岩头的老婆到底是啥样。哎呀，这个岩头的老婆是啥样啊？金钗蓬鬓，就是大家都很稀罕的，这岩头和尚竟然有个老婆，大家都稀罕的不得了。实际上他啥样啊？哎呀，他就那个样啊，你就天天见的你嫌弃，你不肯，你光要那个宝贝，这个天天在你跟前的你不珍贵他，你嫌弃的他不得了，你一直嫌弃他。这个就是让那个岩头到现在门风断绝的那个人，你一直嫌弃他，你一直不肯他，你一直嫌弃他。哎，不肯他，你想要个别的东西，你想要个别的东西，那你就把佛法的门风真给断绝了。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看看这佛法也忒破烂不堪了、啊，蓬鬓金钗，世所稀，世上所稀罕的这个玄妙啊，这个最高深的这个是啥呀？蓬鬓金钗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要多破有多破啊！穿了一个布裙子，穿了布裙还是嫁时候的，到现在一直没换，忒狼狈了。这佛法的真面目就这样啊！你不是想要这个奥妙吗？我今天给你揭了底了，这个奥妙就是这样的。你不肯，你要找个有钱的老婆，你要找白富美，高富帅，白富美，那你去找吧。祝你能找到一个白富帅，高富美。 捞波子，是你得前后看，现在也是，我也是这么以为的。我现在觉得这个捞波子像个捞婆子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啊？前面说是老婆子谐音梗，我觉得捞婆子还那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后面就紧接着一个捞虾解险，胡乱捞，不该捞的他乱捞。古时候没有这种老婆子的这种的词语，没有这种词语。看看大家还有哪个地方要说到，哪个地方有疑问，还有哪个地方要推敲。捞着个锦鲤，就蹦出来一个锦鲤，赶快给这个锦鲤宰了吃喽！终于蹦出来一个锦鲤，赶快宰了吃喽！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到这儿。袁师兄，我先交给你了。
我先交给你了。
差不多了，我们这个茶就喝到这儿吧。那今天看来这公案里边这个小额还不少啊，不少这个里边这个各种埋伏的线，大家可能看着也挺好玩的，就是多查查多看看，还知道了不少这个典故。还有谐音梗都出来了，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，我们下周四继续啊。老师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
好。